车身、人身、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要再次和您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今天呢，当我到了办公室之后啊，心里面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有一位朋友呢，在我的桌子上面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盒子啊，里面呢是装着一条很漂亮的一条项链，所以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啊，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谢谢这位朋友，我想您应该是在收音机旁。那当然，我想在生命里面如果没有人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当然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够拿得到礼物或者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惊喜。所以其实呢，不管是在我们平常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婚姻里面，在两性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个付出的人跟一个接受的人。但是要怎么样做得好呢？我想呢，很重要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另外一半。所以今天又再次来到我们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共同来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懂得付出的人。更重要的，当别人来付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该怎么样感恩的接受。我想因为神所创造，两性本来就是不相同的，所以当然会看很多的事情都是从不同的观点，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在男女的交往过程当中有更美好的一个进展，更重要的也在神的一个心意当中继续的往婚姻的这条路当中往前迈进。那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再次和您分享，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跟异性之间呢来做一个良性的互动。今天空中同样的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爱李哥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碰面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的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呢、啊、到底呢在现在这样一个暑假期间，不管是一些的年轻的朋友，甚至我相信是进入到婚姻当中，我们还是在学习怎么样跟我们的另外一半是不同的这个性别啊来做一个良性的沟通，是不是也可以请李哥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特别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神在创造的时候男女就是不同的，那还有在哪些的点上面是不相同的呢？
是我们上次提到就是男性需要被尊重，女性呢需要被爱。那么男性呢是主动者做领导，女性呢是回应者，是跟随顺服。那么男性呢是根据事实按逻辑来做决定，女性呢则是根据情感和直觉来做决定。那么男性呢叫不爱过问别人的事，女性呢则只是叫爱知道别人的事情话比较多。那么这个第五个呢提到就是 看事情的整体呢不斤斤计较，
嗯，
这是男性的。女性呢就是一就事情呢关心事情的细节，心思会比较敏锐，
嗯，
这是男女的不一样。这为什么说男上帝造人 一句话就造成了这样的，
嗯哼，
嗯，对女性呢就是非常的细节哈。那么这是男女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
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啊，需要找房子住这样子。后来一个亲戚知道了以后，就叫我们去帮他看家，嗯，是在师大对面历史街的地方。
嗯哼。
那么他是已经卸任的这个铁路局的局长，啊，是我太太的表伯。
嗯哼。
他说他们要移民到美国，那么这个房子呢目前呢公家还没有收回去。
嗯哼。
所以呢，就是请我们去帮忙看家、管理、整理，这样维持那个家的。
嗯，
那我们心里很高兴啊，就是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福音啊，福气，
嗯，
这个上帝的恩典这样子，
是，
我们可以去住那边这样子。那不但这样住呢，那个男主人还告诉我们说，哎，你们放心，尽管住哈，不用担心这搬家的事情，你们可以住到法国大陆这样子。哇，心里很高兴，这个有房子住已经很感谢主了，这个还可以住到法国大陆啊，更赞美主。
是，嗯哼。
那后来住就住下来，大概住了六七年的，大概我们两个小孩都在那边出生了这样子。
嗯，
那么这个后来呢，这个表伯母就女主人呢回来，然后问我们说，哎，你们有没有购物计划等等这些的。
嗯，
那这个我太太心里想，哎，是不是人家要我们搬家了这样。
嗯，
所以有时候跟我弟兄说，哎，可能人家要我们搬家了这样。我说，哎，你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这个，
嗯，
你表伯已经说过了，可以住到反攻大陆这样。
嗯哼。
哎，后来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女主人常常提起来这样子。
嗯，
那我们想，我心里想，哎，可能我太太的感觉是对的哈，她比较敏感，比较敏锐，那我还是不够敏锐这样子，对人家的反，人家的表达这样子。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找房子，东找西找，总算找到景美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嗯哼。
那么价钱非常合适，算是旧的房子，但是交通方便，那二十多平，嗯，大概100多万这样子。
嗯哼。
那这个贷款呢差不多等于是租房子的价钱。
是。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把它买下来这样子。那我买下来以后呢，这个隔了一年，我们11月搬进去，隔年我那房子已经涨了3倍，是420万的这样，现在只要600万这样的。
是。
我想当年如果不是我太太的灵敏，我在那还是讲反光大陆，就要变得无可挂念了。
是。
首先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那个地方，那么让我们施工上面非常稳定。
嗯哼。
那么很多人喜欢我们那个家去看呢，啊，这个也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婚姻得到祝福这样的。
嗯哼。
所以虽然我在看起来像过敏了一些哈，但是我觉得我感谢主，还好他过敏，不然我就完了，就是，
嗯哼，
我可能不会抓住这个机会，说不定这个等到现在买房子对我们来讲就太困难了。
嗯哼，
所以呢还好，就是因为我太太的这个敏锐哈，
嗯，
这个以至于我们就是能够才能够抓住机会，
是，
上帝的祝福。
嗯，
所以夫妻之间这个男女之间是有不同，这个不同是可以互相弥补，互相成为祝福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真的是在看事情上面是不相同的，可以互相弥补啊。嗯，
是，嗯，所以那么第六项呢，这个男性呢比较看这个自我形象上呢比较依据工作的成果。
嗯哼，
所以事业心比较重。
嗯，
那女性呢比较是依据别人对她的看法，因此呢比较需要别人的肯定和接受。
嗯哼。
这是男女的不一样，在自我形象上男人比较看重事情的成就，所以呢有成就感，
嗯，
所以他事业心就比较重。
是，
所以工作努力，
嗯，
工作这样子，加班加班这样，他觉得这个就是他建立他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样子。
嗯哼。
那么女性呢就不一样了，她是比较依据别人对她的看法，因此较需要别人的肯定和接受。我太太常问我说，哎，你看我觉得我长得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很漂亮啊，她是希望我一再的肯定她。
是，嗯哼。
记得我们还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一直到我出去外面带小组回来，我们就开始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呢，我们三个男生看到，哎，怎么闷闷不乐这样子，觉得，哎，好奇怪，这妈妈好奇怪这样子，怎么好像吃不下饭的感觉。那我们三个男生就开始紧张啊，是不是妈咪不高兴这样的，或者我们什么事情这个激怒了他这样的。
是。
所以呢这时候小孩说，妈咪你生气了，这个妈咪不讲话。妈咪是我的错吗？他也不讲话。接着大儿子说，妈咪那是我 在这里吗？他妈妈还没讲话这样，然后都没有讲话，就说哎，那一定是爹爹的错了。然后轮到我说，哎，是不是我错了这样子？
嗯哼。
结果呢，这个走一会呢，他这时候把筷子放下来说，他说啊，今天带一个小组啊，那么这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说哎，冯志美，你长得并不怎么样。但是呢，奇怪，你的婚姻那么幸福，那在那些呢长得不怎么样的有盼望了，这样的。
哇！
所以这是一句好像恭维的话，是一个赞美的话，就是给人盼望嘛。
嗯、
对，但是呢，前面那句话很难听啊。
嗯、
所以他一听到这句话以后，他整个晚上吃不下饭了，这样。
是。
因为这个是说到他长得不怎么样。
嗯哼。
所以这其实一般人都很在意自己长得怎么样，这样子。
是。
所以呢，大儿子听完就说：“哎呀，他说这个阿姨真不懂事，就是。”真的不应该说出来。
嗯哼，
那么就是我儿子还蛮懂事的。
是，
这一般来讲女性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嗯，
但是因为她很容易建立在别人对她的看法里面，需要别人的肯定，所以在这方面，若丈夫不肯定妻子的话，那肯定是毁了她。
嗯哼，
这个只会拆毁她，我不会建造他这样的。
是，那但是我想其实像刚刚李哥所提到的说，男性啊很容易是这个自我形象是根据工作的成果，所以事业心也比较重，这常常好像是让女性啊最容易哎觉得好像是冲突的，就是她一整天都在工作，好像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公事上，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家庭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冲突？
对，所以她就比较不会想到人啊。
嗯哼，
就不会想到浪漫啊这样的。
嗯，
就像我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面呢，我在进办公室他就想，他说：“哎，你这个怎么那么不苟言笑，好可怕、啊、这样子。”然后他有时候打电话到办公室，我说：“什么事？好，照办。”就挂掉这样子，就是不会多加几句话的，是公事公办这样子情况。那这当然再给人讲，好没有感觉嘛，好没有感情的那个样子这样子。
是
啊，所以这种是，固然是公事公办是应该的这样的，但是、
嗯、
都是觉得冷冰冰的这样，那就是。夫妻之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很容易误解，容易误会说、
嗯、
你是不是不再爱我了，
是
你是不是对我没有兴趣了等等的，会有这种给配偶这样的感觉这样。
是哦，所以我们可能呢要来了解这一点，我想这是许多家庭冲突的来源哈、哦。
对，那当然做配偶就还是尊重他，就知道他，你就不要去逼他说叫你干嘛对我这么冷冰冰啊，开始去数落他或者去责备他，那这样呢他就更冷了，他就更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
是，
所以你只能激发他，只能去引导他、啊、
嗯，
来比如转移他的注意力，平衡一下他的注意力这样子。
嗯，
所以这方面这是不同，但是不同当中呢，如果进入婚姻里面呢，也需要调试，需要调整，能够让彼此能够和谐。
嗯，
双方调整自己的欣赏接纳对方，啊，当事人呢也培养自己的是就是啊，让对用对方所喜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嗯，
那、啊、这样会就是会更好，能够彼此有这种正面的互动的结果。
嗯哼，是，所以我想我们正是这个方面呢，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哦，男女之间的一个对自我形象的一个不同啊、哦，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第六点。
好，接下来我们要提的是，在这个性的方面呢，男女是不一样的这种驱动程式哈、啊。
嗯哼，
这个男性呢比较是在被容易被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事所吸引。
嗯哼，
那么女性呢比较容易被话语。和触觉所吸引。
嗯哼，
这个男性，所以为什么在各广告媒体看到他们用美女来吸引人买车子啦、买电脑啦、买什么东西啦，这样子，钻石啊什么的，是，那这些都是这种广告的手法，知道男性他们容易被看到的事情所吸引，那吸引要的他去做决定去买那个车子，那生意就可以赚钱了，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要小心，在男性呢要小心方面，我们眼目所接触到是什么。
嗯、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小心这种眼目的情欲这方面，
嗯哼，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该看的，那么会刺激我们里面对性的需要，
嗯哼，
那可能到后来就失去理性这样的情况。
嗯哼，
那女性呢容易被话语和触觉所吸引，所以一般来讲是女性呢容易这个听到的话来引起这个需要这样子。
嗯哼，
啊，或者触觉，所以一般来讲女性的这个皮肤每一个都是这个启动程式的地方啊。
嗯哼，
所以要小心 一个女孩子，女人要小心把你的手交给另外一个异性。
嗯，
除非有婚姻的承诺，要不然这个你放出去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要知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可靠的。
嗯哼，
那对一个男性来说，不要随便的牵女孩子的手，这叫负责任的。
是，
愿你负起责任啊，再来牵她的手，那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嗯，
来面对这个男女上面的不同。
是，哇，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哦，跟我们现在社会上的标准是很不相同的哦。所以包括连牵手都是要先深思熟虑一下才对。
就要考虑你要不要负这个责任，这样，
嗯，
为对方来负责。
是，
基本上这是个承诺，是一个委身。
嗯哼，是。就像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男女之间真的有很多的不相同，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先去体会这个不同点在哪里，我们才不会去误解对方。因为有很可能的一些的这个因素，是因为对方本身在认知上面就是这样子来看事情的。所以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当然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了。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再和听众朋友来谈谈，在我们这个男女之间还在这个交往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应该去注意的呢？马上再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里。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再次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在我们这种两性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我想男女之间真的是有很多不相同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听到李哥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从创造还有包括看事情还有对自我的一个认知男女呢其实都是一个不相同的。所以我不晓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样去来选择一个配偶如果已经是这么不相同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庭，听起来好像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男女的世界里面，感情的世界里面，第一个要务就是我们需要先认识彼此的不同。
嗯哼，
刚才提到这些一点关键，就是创造的不同啊，结构心理上面各样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还有这种生活习惯的不一样
啊，家庭背景，
对，需要去了解的。像我成长背景，我是我们家是比较贫穷的家庭，所以这事情看完会比较谨慎小心，特别是用钱方面的。
嗯哼，
连挤牙膏是慢慢挤，从后面慢慢挤，用保持丰满美丽的。那么这个我太太呢，她是在小学的时候，她家里面就有佣人的，
嗯哼，
她是生活上面会比较富裕一点这样子，
嗯，
那么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我发现她牙膏是随便挤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子，所以呢，一根好漂亮的牙膏呢，挤得凹凸不平的，我当时觉得好难看啊，这样子，
是，
心里会不舒服、不自在这样子，
嗯哼，
那么后来我就经过观察发现，当我这样永远保持丰满美丽的挤法呢。就是挤到最后一滴才丢掉，
是
那但他随便挤呢，那凹凸不平呢，千变万化，其实也是挤到最后一滴才丢掉，
嗯哼，
没有说这个挤到一半就扔掉了，所以其实是没有浪费，
嗯哼，
只是那个中间的过程不一样，
是，
所以后来就能够欣赏这种不同，
嗯哼，
那我们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这个手没有力气啊，所以就用转的。所以我们家的这个牙膏呢，也是丰满美丽，也是凹凸不平，也是像油条一样。那但是我就后来就发现能够欣赏这种变化，哎，这个如果永远保持丰满美丽都单调，都是直筒的这样，没有造型这样子。
嗯哼。
但是呢，有时候像油条，有时候凹凸不平，哎，这蛮有创意的造型，这个都在我们这个意识里面想可以有变化这样。
嗯哼。
所以开始是能够欣赏这种不同。
是。
所以我们要进入男女的世界里面，欣赏彼此的不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嗯哼。
如果你不能够欣赏一个女性的你就投入感情，那可能你对方所知道还是有限的。
是，所以我想，哦，真的也是要刚好李哥哦，他愿意去欣赏哦，不然我想有很多人光是为牙膏哦就可以吵起来了。
对，还有一些口味不一样啊，也是爱吃甜的，也是爱吃咸的，所以这个有一首台湾歌谣说这个。哦，啊，空啊小饭，冷小饭，弄破店，最后就打破锅子了，这样子。
是。
因为口味的不一样。
嗯哼。
啊，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呢，在进入男女交往、男女的情感世界里面，先知道认知男女的不同。
嗯哼。
然后在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到底怎么样来选择你的配偶。
嗯哼。
啊，很多人在进入男女交往里面，通常许多是抱着玩玩的心态这样子。
嗯哼。
所以呢，有时候会难免就是没有负责任的方式，嗯，那我不建议这样的心态，这样因为这种到时候游戏人生最后啊，弄得双方都是心里有亏欠，
嗯哼，
以后又不能够在一起，那么这种带入一种另外一种心情进入婚姻里面都是不好的、不健康的，
嗯哼，
所以千万不要轻信世俗所谓的就是开放啊、自主啊。这样子好像一切都是自己可以决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子。
嗯哼，
很多事情不是你喜欢就可以做的。
嗯哼，
那是有些是伤害这样子，并不见得是好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人家这样说就去做。
嗯哼，
还是要弄清楚。那么在选择配偶上面呢，我们提供一个原则，就是人生三 M。
嗯哼，
第一个 M 呢就是 Master， 就是人生的主宰。
嗯哼，
啊，我们在这种任何男女交往里面，或者在节目啊，或者在研习会里，我们都会提到这个原则。所以，也许可能你经常在听这个3M3M 3M 这样一个原则。那我想，如果你听久了，可能会习惯，这成为你的一种价值观，也不错。
嗯哼，
那我们需要一再次被提醒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情况。
嗯，
第一个 M 呢，就是 Master， 就是你有共同的人生的信仰。
嗯哼，
啊，人生的主宰。嗯，圣经里面提到的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这两个不信的人在一起呢，那么会产生心灵上面、沟通上面的困难，
嗯，
不能够完全的契合，所以需要共同的主，这是一个让身心灵三方面都能够合一契合。所以遇到这方面，我们需要做这样的选择，选择共同的信仰的会比较好。
嗯哼，
那万一你所交的男朋友里面他没有跟你共同的信仰呢，当然一下子就不要跟他就绝交了。有时候有些人他没有这个信仰，不是他不需要，或者不是他不愿意要，而是说他没有机会。
嗯，
所以这时候呢，可能你需要给他机会，比如说邀请他到团契啊，到教会，介绍给辅导，介绍给牧师认识，啊，由辅导牧师或者组长 来向这位异性传福音。
嗯哼，
啊，有些人会愿意在这种场合里面，他也愿意接受主这样子。啊，当然有些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不良这样子，嗯，但是其实他的动机如何，只有上帝知道。
嗯哼，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本分把福音介绍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我们也是为他高兴。姑且不论他的动机如何，那这动机如果不好，这样会显明的，那可能也会发现，那你们不能够继续在一起，也许也会有这样的可能。
是，
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我们的责任是要把福音介绍给他。
嗯哼，
所以呢，在这方面可以，啊，如果你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异性朋友，那么应当是，啊，用任何的方式，这个对方喜欢容易的方式来，啊，把福音交传给他，这样让他能够。另外共同的信仰。
嗯哼，是，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要有共同的人生的一个主宰啊，或者是信仰，也是第一个 aim 啊 ，master。
第二个是 mission， 就是使命，共同的人生使命。当两个人在一起共同人生使命的时候，他们方向是一致的，
嗯哼，
就不容易产生冲突。如果人生没有共同的使命，通常一般婚姻回到家里面的，哪怕再有钱，也会因为钱吵架，对不对？
嗯哼。
所以要小心这方面，因为如果没有共同使命，回到家里面说，哎，你怎么没有烧五菜一汤给我吃呢？那这个女的就是不甘示弱，你为什么回家就想吃饭呢？好吃懒做呢？等等的这些，我又不是你的煮饭机器啊。
嗯哼。
啊，等等的这些就会造成冲突和困扰。
嗯哼。
所以两个人共同人生使命，说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啊，如果你是赚钱这个做生意的，那你为什么要赚钱？赚钱的最终极的目标在哪里？
嗯哼，
赚钱本身是一个手段，并不是一个目标，
是
一个过程。你赚到钱以后，你要做什么？要大吃大喝呢？要这个要浪费呢？还是说你赚这个钱，你要去周济穷人，还是去这个给这个支持那个孤儿院等等的做一些公益的事业？你这个钱就用的有目的有意义。
是，
那如果钱只是赚了更多的钱，自己可以买更好的房子、更大的车子、更好的物质享受。
嗯哼，
那这个就算你达到这些又如何呢？
嗯哼，
所以本身这不是真正的人生的使命。
是，
所以要确定人生的使命。
嗯哼，我想这样一个问题哦，也是我们每个人好像要问自己的，因为有好多人可能长到这么大了，还是搞不清楚到底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清楚他人生使命是很重要的。
嗯哼，
从圣经里面来看出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人生使命是为主而活。
嗯哼，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上提到说，我们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连吃喝都要为荣耀神，当然我们的婚姻更要荣耀神。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最终的一个使命是让神得到荣耀。
是，
什么叫让神得到荣耀？让人因为看到我们而想来认识神，或者觉得因为是他看到啊，你的神真伟大，你的神改变了你啊，这是你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才能够成为这样，那是上帝就得到荣耀。
嗯哼，
那这个意思就是荣耀神。那这是我们基本上的人生的使命。
是，
记得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关系不是很好，我们就请他来我们家吃饭这样子。那吃饭的时候呢，我就问这位先生说，你们夫妻最近好不好？他说，哦，最近不错，我们在沟通。那我就说，哎，那你们在沟通什么？
是。
结果他说，哎，我们在沟通我们为什么不沟通。我说，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而且可能是很多家庭遇到的问题。
是。
我说，哎，那你们沟通的结果如何呢？什么结论让我可以跟分享听众或者这个啊一些上课的这个学员们呢？
嗯哼。
就他说啊，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没有共同的这个时间，没有共同的娱乐。他说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共同的人生使命。
嗯哼。
男的是有收入很多的一个这个资深的工程师，那女的是长得又漂亮又会弹琴。
嗯哼。
那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这样子。
是。
但是这个男的回到家里很累了，就只唱在那边弹着吉他唱歌，唱他的歌这样子。那太太一边在厨房忙得满头大汗呢，那这孩子在客厅里面爬着这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个脸都黑了这样子，都没有人理他。这时太太就很生气啊，常常想说，心里就把热锅水往他头上打，看到孩子唱得出来唱不出来。
是，
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产生冲突这样子，然后就拒绝沟通。所以他们说现在开始沟通了，发现其实因为就是没有共同人生使命，所以不知道枪口朝外面，而变成枪口朝彼此这样子。
是，
所以变成冲突。
嗯，
所以人生的共同使命是非常重要，在选择票上面的共同的主、共同人生使命，这两个人就能够合一，彼此这个更有向心力、凝聚力。
嗯哼。
第三方面才讲到配偶 ，mate， 配偶。当你在这两种前面的两种大前提之下产生配偶， 那么这个配偶的这共同人生，整个共同的主，那么就容易沟通，大家共同的人生的方向，奋斗的方向，
嗯哼，
那么彼此不会战斗，
是，
而是可以往外这样的，
嗯哼，就
好像他们不让碰到我说，哎，奇怪，你们怎么夫妻这么好不吵架？啊，是你们习惯很好都不吵架这样。我说不是我们，是我们没有时间吵架。
是。
当我们回到家里以后，我们都分享今天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些因为我们缘故信主的生命得到改变了，或者家庭婚姻改善了等等的。然后回到家里面就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根本不在乎今天晚上吃的是麻酱面还是阳春面，
嗯哼，
都可以吃什么都没有问题。有时候我们带着便当回家吃也是一样的，
是，
就是丰富的一餐，就是充满味道这样的。嗯，但是不会说哦，一定要五菜一汤啊，一定要满汉全席啊，怎么样的才过得去这样的？其实不需要这些。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哦，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当中哦，就不会觉得说是彼此之间是没有方向性的，而是有个共同的东西是等待去完成的。但是我想，其实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3M哦，好像会觉得说，诶，其实，在生活里面的确是会有这样的人，有可能是相同的信仰，也可能是有个相同的目标，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也就是我们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位啊？那我不想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特别去清楚说，哎，这个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呢？
啊，怎样明白神的旨意这样？
对。
啊，那么一般的人讲，这对于男女这样，神为我预备哪一位是神的旨意啊？
嗯，
基本上我在这澄清，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样的。神的旨意就在神圣经里面白纸黑字所交代的，有关于神的心意都是神的旨意。比如说讲到信与不信的人不相配，不可同父异母，神的旨意就是要信的人在一起能够建立婚姻的关系，这是神的旨意。既要跟哪一位信的人结婚呢？那这应该说看有没有神的带领。
嗯哼，
所以这两位是
有点不相称，
有点区别的这样的情况。
嗯哼，
那么我们常常会说，到底神带领哪一位是这个理想中的一位？那我们刚才前面讲的3M 是一个很共的原则，但这 3M 这原则符合的时候呢，你大个平心去放胆的去做决定去做选择，应该是不会太离谱这样的。
是。
第二呢，还有对方的印证说 yes 我愿意嫁给你或者愿意跟你做朋友才成立这样，不能说我是非常符合神的旨意的，我有神的带领的，上帝昨天让我做梦梦见你了，那肯定都是上帝的带领的，那你一定要嫁给我不可，那就不能这样主观的这样来做，对不对？让上帝感动你，让上帝也感动对方，
是，
这个印证就合了这样子。
嗯哼，
所以这是，那这个神的引导需要一些过程，
是
需要一些过程，就是第一个是他们是否合乎神的话语。
嗯哼，
那么有没有透过祷告来的过程，
然后
经过祷告过程，心里平安，就基督的平安。第三方面，基督平安在心里面做主。
嗯
哼，圣灵的印证这样。第三方面呢，有这个基督徒经验，基督徒的印证。
嗯哼，
基督就是，哎，你们在一起觉得阿门这样的，那这个是好正面的这样的。
嗯哼，
所以讲到你们两个在一起，他们就皱眉头，可能是用带有文章，他们可能有点担心或者保留，那这个可能要参考，考虑考虑。
是，
一般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里面，成熟的基督徒当中，他并不阿门你们在一起，那这个可能有他们的理由，你就需要去了解，做参考，然后再来考虑这样的。
是，
千万不要，因为有时候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一般的我们的辅导，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牧师长者，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会看得比较清楚，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
嗯哼，
那这个我们要去思想思考，冷静的去思考。那另外是环境的印证，
嗯哼，
那么环境印证，那最重要是神的话，还有就是基督的平安，那么这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合乎神的旨意的原则就是更重要的。那么还有这个成熟的长辈给我们的建议，
嗯哼，
他心里面的印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是。
那至于环境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呢，可能比如说年龄啊学历的差异啊，这我的意见是不要差得太远就好了。
嗯哼，
差一点可以，但是差太远的那个差距太大，那这个差异就会更大。
嗯哼，
那这差异大，双方的适应就更要加把劲，更费点功夫这样的。
是。
很多人其实进入婚姻 他并不觉得他需要附带再来适应调整，他就觉得应该坐享其成这样，所以会有适应上面的困难。
嗯哼，
除非你心理上都预备好，像我认识有些人，他是看得见的，可是他嫁给就看不见的人，
嗯哼，
然后或者自己健康嫁给残障的，那这都是他已经事先算过代价的，那这个。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他事先算过了，他知道了这样。或者很多人是就是很多是盲目的进入婚姻这样子，
是
虽然对方是四肢发达的，可是你不知道他里面是不是发达的健康的这样看不见，那就一头栽进去。那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嗯哼，是。那我想在这里雅琳比较有一个疑问的是说，刚迪哥说到说神的话的印证啊，我们想这个所谓神的话的印证是讲到说像是我们刚刚三个的，也就讲说神的旨意的一个印证，还是说哎真的就是有白纸黑字啊会告诉您说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想很多人啊都在这个点上，就是说我一定要得到神的话，那到底神的话是什么呢？
当然我在谈恋爱或者我在这个是欣赏某一个异性的时候，我也希望在圣经里面能够跳出他的名字，这是不可能的。那既然不可能，我就东凑西凑的。哎，你看“迪亚”这个字，哎，后面那行，哎，还是哎，这好像出现在同一页上面，大概应该是。后来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上帝这个失信了呢？还是我会作业？很多时候是我会作业的，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神的话的意思就是神的话浮出来，不是对方的名字，而是这个你在。按照你原来应该读的圣经，在读的过程里面发现神的话正面的这个印证，就是神的话表明这是积极的，是
鼓励的，
鼓励的，而不是这样说警告的或者是禁止的这样的情况。那难免有时候我们会主观，就是在过程里面，因为我很欣赏某一个人嘛，所以很主观的，凡是积极正面都会跳出来，然后负面的我都看不见这样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危险这样的。那这对我们对圣经的熟悉如何呢？那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千万不要怕失败，就是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分手以后的处理这方面的，就是。万一你这个觉得哎，圣经印证很明显的这样的，那环境印证很好的，那也有长辈的印证，可对方说 no 这样啊，那这个觉得好像全部都破灭了这样子。那这从这里你去发现，是你误会了神的意思，比如说并不是上帝弄错了这个意思。那我们从这个错误当中去学功课，去更操练自己，更成熟老练的时候。啊，有时候神允许这方面好像看起来是一种错误，一种失败，允许领导我们，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祝福，让我们看见感情是要经得起考验的，或者感情并不是就是很一时的莽撞冲动做的决定，所以对方说那时候未尝不是好事情。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认识自己，总是对上帝的信靠。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呢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个原则，我想还是一个大原则，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还有包括从神的眼光也去认识另外一段呢另外一个异性。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但是我想我们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同样的来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有包括到底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怎么约会，我想都是一门学问呢。所以希望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当中，同样的再邀请到了李长李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不过今天谢谢李哥来跟我们分享说男女的差异，谢谢您。
谢谢。
我想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简短的爱的悄悄话。
I can't deny what I believe. I can't be more.
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悄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在今天同样的呢，希望和您分享一些好的文章，而今天杨林所要和您分享的内容是出自于《让爱永不止息》这本书，作者呢是盖瑞·史麦利，是由基石出版社所出版的。这篇文章呢，在上个礼拜杨林也曾经和您分享到当中的一些的小单元，其中呢就有一些是忠爱一生的原则。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雅琳所希望和您分享的也是当中的一章的章节，里面所说的爱的头号敌人就是悬而未决的一些的怒气。爱的最大破坏者到如今还是逍遥法外，我发现它是造成离婚的主要原因，并且呢也是窃取一个人对生命热忱的最大的盗贼。这位破坏者呢就是被遗忘而且是悬而未决的怒气。 所谓的怒气呢，它是一种续发性的一种情绪，它是由恐惧、挫折、伤害，或者呢是这三者的组合所产生的。我们将会看到一条线索，也就是所谓的怒气呢，它是一种没有被满足的一种期待。挫折呢，这是因为从环境或者是别人当中没有接受到所预期的这种回应。而伤害呢，则是起因于我们没有从环境或者是别人的身上听到所期待的话语，或是看见所期待的行动。为什么会有恐惧呢？恐惧则是因为我们害怕所期待的不会照着我们所预期的成就，反而是预期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结果没想到就真的发生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最深的愤怒常见的一些的结果或者是症状，就是关系上的疏离。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让我们和人之间不愿意让别人来靠近我们，或者是根本无法让别人来靠近我们。也有可能是你正潜心潜意的努力去建立一个让人是心意满意，而且呢是彼此相爱的婚姻，但是呢你却会受到你另外一半的这种愤怒所影响，而大大的限制了你的努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愤怒当中，最常见的就是与人疏离。而悬而未解的愤怒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在灵性上的盲目，或者是说是感到对上帝的疏离以及冷漠。悬而未解的怒气越多，就越难发展出有意义的灵性生活。生活当中的灵性那一面是提供爱，使我们能够去爱人，对人的需求也变得敏锐。但是愤怒呢，却使人陷入在黑暗，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去爱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也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去领受他所赐的爱。所以愤怒就好像是一种自动的变阻器，使我们里面应该是照耀出来的灵性光辉，却变得是相对的转弱了。悬而未解的愤怒所带来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具有比较低的自我评价。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别人才会这样对待我们。而内心所承受的痛苦越大，越容易去养成成瘾的习惯来获得解脱。当然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解脱了。成瘾的习惯也包括了对另外一个人不健康的依附。有一位博士叫做史考特·派克，他就认为没有经过处理的怒气会造成最常见的一种神经的失调，那就是消极的依赖人格的失调。最后他们会相信，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的照顾以及关怀，他们就没有办法过着是有品质的生活。而消极的依赖会使他们的情绪破产，因为没有人能够满足他们，所以不管多少的赞美或者是肯定都是不够的。他们无止境地愤怒着，因为周围的人一直都是令他们失望的。悬而未解的愤怒所造成的最后一项的疏离，和前面几项都是有相关的。因为悬而未解的愤怒会冻结我们的承受度，使情绪的承受度停留在伤害的事件发生的同时。在这样过程当中，这些过去的伤害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当然也断绝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当然是包括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承受度也跟着是减缓的成长了。 许我们都需要来想一想，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背景当中，是不是也曾经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当我们还在小的时候，这些心中的愤怒，这种心中的伤害就已经产生了，以至于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的那种心中的好像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种期待感，都渐渐的去拦阻我们跟另外之间的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这种悬而未解的愤怒，这种怒气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好像也不自知。但是唯有当我们真实的去面对它的时候，真实的去拒绝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这种愤怒当中而获得解脱，同时呢能够再一次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本书《让爱永不止息》就特别说到一个忠爱一生的守则，其中的第一点就说，永不止息的爱不欢迎愤怒来做我们心灵的房客。而第二点就是，永不止息的爱知道愤怒是具有破坏以及疏离的能力。最后呢，永不止息的爱必须要对愤怒的悲剧说不，而对心灵的自由说是。愿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共同的让这些悬而未决的愤怒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被驱走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心灵的悄悄话也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而今天我们整个都会男女的节目也要在这里先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告一个段落。因为在今天特别是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我们的可能是正在交往的另外一半是有段更长的时间有所互动，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眼光当中去看到彼此之间的不同，而且也懂得该怎么样去尊重对方，我想是很重要的，也愿意一起共同来学习。当然别忘了，不要让我们自己过去所成长的背景所造成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说这种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怒气，却拦阻了我们自己的成长，以及呢去造成对方的伤害。我想真的是要把那个心中的怒气是被处理掉的。也在今天我们共同的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过着一个快乐的生活，是我们一起在神的一个眼中再一次去照着神的本相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个段落了，也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拥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午后时光。那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里面，我们要再和听众朋友来关心，特别是在单身的生活里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二度单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呢？要欢迎您明天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里面，我们再和您分享。明天见咯，拜拜。